那我们今天开始是这个啊，以赛亚书三十一周啊，圣经分享第三十一周，我们的进度是以赛亚书十七章到三十九节。那么在上个礼拜，我有给每一个人一张这个单张哈，我想你们大概都有拿到这个，所以呢，啊，等讲完这一张就给你啊。那么这一章呢，当然就是一开始跟你讲了这个啊圣经的结构啊，圣经的结构我们都知道。那我要讲的是后面的这一个，我上次有讲到说先知哈、啊，先知啊，事实上呢，在希伯来文是三个名词来代表先知，所以请我们翻到这个啊历代志上二十九章二十九节，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上。就是最后一章哈、啊，最后一章二十九章二十九节，他说大卫王始终的事都写在先见啊撒母耳的书上和先知拿单并先见加德的书上。那第一个先见跟第二个先见是不同的希伯来文，是不太一样。第一个先见它的意思比较像是这个啊观望者，像啊先知呢有一个角色就是守望者。当初哈、啊。在那个当地的文化跟地理环境，比如说他们都住在一个城里面，然后呢就会有一个守望者在这个楼上面啊去守望。守望者的角色是做什么？看有没有敌人来，对不对？啊，看有没有敌人，有敌人来呢，他就要发出这个警告。但是在这个先知书里面，这个守望者除了说看敌人来以外，他要怎么样？他看见这个百姓堕落的时候呢，他要发出警告，要来对这个百姓发预言，这是守望者的角色啊，他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里面呢啊，先知的角色不但是代表神的发言人呢，他事实上还扮演一个守望者。所以我们读到啊以赛亚书，我们看到有几个地方都在讲守望者这些事情啊。所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啊，以赛亚书这个十七章到三十九，那事实上呢，从十三章开始，他在讲什么呢？从十三章到二十七章呢，他是在讲对啊审判外邦的预言。好，所以先翻到以赛亚书第十三章，他在讲审判外邦的预言。那一开始他就对巴比伦宣战啊，对巴比伦宣战。所以呢，当然我们知道巴比伦。到在这个时候呢，他还没有成为强国，但是他已经预言巴比伦要成为强国，而且呢将来呢啊他会被马代波斯灭亡。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看啊，神对外邦这些国家审判，他除了表示说这个国家呢会被谁攻击被谁毁灭以外呢，他会讲说被审判的一个情况，毁灭的那个情况，然后呢他会讲到说被审判的原因啊，他会把这些事情都交代清楚。所以请你看第十三章呢，巴比伦被审判的原因呢在第十一节，他说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使骄傲的人狂妄止息，制服强暴人的狂妄狂傲。所以他这里审判的原因是什么？骄傲跟狂妄，对不对啊？骄傲跟狂妄。那再来呢，讲完了这个巴比伦以后呢，在第十四章哈、啊、有一个预言，也是我们蛮熟悉的，第十四章十二节呢，他就这一段经文在预言以后呢，撒旦要从天上坠落。他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啊？然后他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然后等等等呢，十五节说男儿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那我们就晓得这个是对预言撒旦将来要从天上坠落。那讲到这里以后呢，再来他就接下来就讲亚述的审判。亚述的审判呢，就从十四章二十四节开始啊。那亚述的审判呢，是因为什么原因来审判他呢？我们就要回去看在第十章十二节 好，在第十章十二节，他对亚述的评语是说：“自大的心，高傲的眼。”这是对亚述的评语。好，所以呢，对亚述的审判完了以后呢，十四章二十八节就是对非利士的审判。非利士的审判。那我们大概哈啊，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头脑有一个地图，可以吗？哈，地图呢，就是你的左手就是地中海，你的右手就是约旦河。右手边是东边，左手边是西边，对不对？好，那么亚述国是在右边西边过来的，然后西边过来呢就是亚兰，就是现在的叙利亚，然后亚兰下来呢就是以色列北国，北国完了就是南国，那靠海边呢就是腓力士，那再往南走呢就是埃及，埃及下面就是古时，然后约旦河的下面呢就是以东啊，以东有一个地方很有名，叫 Petra， 就是拍法柜骑兵的地方啊。Petra 那下面就是摩押。好，我们大概有个这个 picture。那亚述再过去一点就是这个巴比伦，所以他们是哎北边，北东北边啊，东北边。所以我们大概有这个概念。好，对亚述的评语也是在十章十二节，他说自大的心，高傲的眼。然后完了以后呢，就是对腓力士的审判啊，那就是在亚哈斯王崩的那一年有这样子的末世，他说腓力士全地啊必要被审判。那我们等一下呢会讲到这一段 ，OK？ 那再来十五章呢，他就讲到摩押啊，摩押是罗德的后裔。那摩押审判的原因呢？是在十六章第六节，他说：“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极其骄傲，骄傲还极其骄傲。听说他狂妄、骄傲啊，三个骄傲，愤怒，他夸大的话是虚空。”好，对摩押的审判的预言完了以后呢，下面那个就是大马色啊，大马色就是亚兰，刚才讲的这个叙利亚。所以我们前面讲到亚哈斯王，对不对？亚哈斯王被这个亚兰王跟这个以色列王联军要来攻打那件事情，那后来呢，这个亚哈斯呢他就没有接受以赛亚告诉他的预言，说向神求一个兆头，他就是怎么样，他亲亚述派，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他就宁愿去跟亚述求救，送很多的金银财宝，他也不信靠耶和华啊，所以呢那个时候耶和华就啊，说好，神就给他一个兆头。我们上次读到了，童女怀孕生子，对不对？然后在两年之内，就是孩子还不晓得教父教母的时候呢，这两个王都要被杀。后来两年之内，啊，就被杀了。然后十二年之内，就是孩子还不晓得折善弃恶的时候，这两个国家的地就没有了。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呢，做这个预言完了以后，722年，以色列就亡国了。所以呢，虽然那个是长程预言在讲弥赛亚，中程啊，短程的预言啊，短程的预言呢是在讲这个以赛亚的第二个妻子生的儿子，所以是这样子。所以在这里呢，他就讲到大马色，大马色就是亚南国的这个首都啊，所以他就讲到大马色必被亚述所灭，那这个在两年之内就看见了。那再来就讲到神要审判古时，第十八章，古时就在埃及南边，也是被亚述给灭亡了。讲完了古时以后，下面十九章就讲埃及啊，对埃及的审判也是被亚述来攻击的。好，那这里面呢我们等一下再回来看十九章哈，我们先看完这一段呢啊，这个对列邦的攻击，在下面一个国家呢，就是以东，啊，以东，在二十一章，然后再来二十一章还有一个国家就是亚拉伯，然后二十二章呢就是耶路撒冷，再过来呢是推罗啊，推罗是在西北边，啊，推罗是在地中海，靠地中海西北边。好，所以我们都了解说这几面啊，我们等一下会谈到说，骄傲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好，就像箴言十六章第八节说的，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十八章十二节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那我们等一下会回来看，为什么骄傲是这么厉害的一个罪，导致一个国家要接受审判和灭亡。那我们刚才有看到十九章有没有？十九章有一段记载非常的特别，他讲到 很多的当那日，到那日一共出现六次啊，有没有看到？他说当那日埃及人呢必要怎么样？害怕犹大国。你记得犹大国都是找埃及人帮助的啊，但是现在呢他说埃及人你要怕犹大国。然后呢到了的这个啊19章23节呢，他说到这里有三个国家，亚述国、埃及都要一同敬拜耶和华。你知道亚述是什么国家吗？就是现在伊拉克嘛啊，所以你想亚述、伊拉克跟埃及要一同敬拜耶和华，然后呢以色列这三个国家加起来要使地上的人得福。现在从我们的思想来看，这似乎是不太可能，从伊拉克的情况，对不对？但是你去回想，在被掳归回之前，以色列人呢他被掳到外邦地，假设是在第68年，还没有时间还没到，对不对？王的心还没有改变，还没有答应让他们走。那以色列人在想，68年了没有动静，真的70年会应验这个预言，那我们回去吗？啊、哦，就好像说柏林围墙会倒之前呢，你想说柏林围墙真的会倒吗？或者你用同样的想，伊拉克、埃及真的都会归向耶和华敬拜他吗？我们对我们来讲，我们不可思议啊！但是这里面看见一个属灵的转向呢，就产生一个政治的改变。那我们就只有说啊，相信神的预言在这里面呢一定会应验。我们只有带着这个想法，然后 pray 祷告呢，那一天能够早一点来啊，那一天早一点来。就像启示录22章20节，这是在启示录最后一章啊，最后的经文，他说：“主耶稣啊，是的，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愿你来啊。”那我们现在还在等嘛，对不对？那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才会来，但是我们就相信有一天主耶稣会来，心情一样。你在想说这三个国家呢会来敬拜耶和华，而且是地上的啊，使地上的人得福啊，这就很不容易的事情。OK， 好，再来要看的一段呢是在20章呢只有六节的经文，他讲到这个什么呢？他讲到哈亚述王沙尔根呢要去攻打亚实图的那一年，亚实图呢就是腓力士的一个城市，所以呢在那个时候是西西家做王，因为亚哈斯奔了嘛。我刚刚不是有讲到那个腓力士预言的那一段嘛，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亚述王攻到西边地中海的地方呢，他攻打到腓力士的这个亚实图，那当然亚实图就要寻求帮助，说哎，我们要结盟一起来攻打这个，来对抗这个亚述。那这个时候西西家做王，西西家呢就从这个啊以赛亚这个预表里面呢得到啊一个智慧，就没有跟他们结盟。那这个地方呢以赛亚就用预表的方式呢，他怎么样预表呢？他就露身赤脚行走三年啊。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为什么这种方式？假设有一天看到牧师只穿着啊短裤在教会走来走去，哎呀，牧师你为什么穿这样子，而且这样走三年啊？那意思就是说要引起什么呀 attention。 所以呢当以色列民他不但是听话，他听了很多呢油蒙了心耳朵发神，那就是听了就耳边风就过去了嘛。但是用这种方式就是要提起你的注意力，那你就不明白为什么。那就问以赛亚的时候，以赛亚就说好，这就是神的预言，他说亚述王必要掳去埃及人，古时人无论老少都要赤露身赤脚使埃及蒙羞啊。那这样子呢，以色列人必因所仰望的古时所夸耀的埃及就惊惶羞愧。所以用这种预表的方式呢要来强调一个信息，比如说我们再下来要谈耶利米书，有一天呢神叫耶利米去买一条新的腰带啊，麻做的啊。耶利米带了新腰带，他还说啊、哦、耶利米啊带了新腰带啊，很好很好。哎，隔天呢新腰带没有了啊，耶利米的腰带去哪里啊？我去埋在河边的石头下面啊。为什么？ 啊，以后告诉你啊。等那个那一条腰带烂了以后呢，耶利米又拿出来戴，啊，就看哎，耶利米这个腰带烂掉了，他就开始讲为什么。当人离开了神以后，就像这条腰带一样，哎，这样大家就记得这个信息的预言，对不对？你像以西结，以西结第四章，他说我要向左侧卧390天，向右侧卧40天，然后以西结要烤饼吃，告诉他用什么烤？告诉他用人的大便来烤饼吃，把以西结吓死了，勉强这个跟神啊这个交涉一下，后来用牛的粪便来烤饼吃。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要提醒你这个注意力，提醒你注意力。还有何西呀，叫何西呀去娶个老婆啊，娶个淫妇来，就是同样的用这种方式不断的强调一个预表，一个物品或一个人的行为，或用自己作为一个记号，产生这个图画，能够容易入心。我们就看到神真是用心良苦啊，为了要让大家能够悔改归向他，真是用心良苦哈。所以呢，再来看这个22章呢，还有一个经文呢，是我们常注意到比较重要的，就是22节，他说：“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对不对？”那这个同样的经文出现在哪里？啊，在启示录嘛，哈，在启示录的地方呢。3章7节，那钥匙代表什么？钥匙代表权柄。他说这个权柄是从神来的，所以神的权柄能开的没有人能够关，能关的没有人能够开。好，再来24章呢，就讲到对全地的审判和结果，然后再来就等于是说啊，是一个我们叫做啊比较 short version 的启示录哈。就是成为13章到23章的一个总结，啊，24章的一个全地的一个更新，我们看见说，啊，神审判大地的结果，然后从25章开始一直到27章呢，就是全地更新赞美神，啊，怎么样表现说神 preserve 他的 people 哈，保守他的渔民、他的子民，神怎么样重建以色列国？那你读完了。这些对外邦国的审判，对以色列耶路撒冷审判以后，我们记得审判的原因是什么？是一个骄傲，对不对？那对犹大国的审判呢，在一开始开宗明义的讲就说什么，就说天啊地啊，你要来听以色列人怎么样，不认得养他的神啊，牛跟驴都认得他们的主人，所以在讲他的这个悖逆，对不对？好，讲到这里我们终于听完了，就说哦，神终于出手了，伸张公义。好，伸张公义，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为什么骄傲是这么厉害的一个罪，要成为审判的一个主要原因，而这个圣经都这样讲。你认为骄傲是什么？
罪，
哎，不是，我们骄傲的表现是什么？
自以为。
啊，骄傲的表现是什么？啊，所以呢，基本上呢，你说我骄傲吗？想了半天没有啊。有人说你都是眼睛长在头上，我说想了没有啊。他说不过这几年比较好，这几年总算被地心引力拉下来了。我说真的是这样子吗？骄傲就是你自己 body language 表现出来的一种态度，所以我们说骄傲像口臭，自己闻不到，别人都闻到了，你靠近大家都闻到了。所以呢，当我在预备的时候呢，我就去看这个 C.S. Lewis 写这个啊《返璞归真》哈，他在第8章里面啊讲这个大罪。我说他什么是大罪？哦，他说骄傲是大罪。为什么骄傲是大罪？有些时候呢，我们觉得骄傲没关系哈，稍微啊骄傲每个人都有嘛哈，稍微。自我有一点优越感有什么关系呢？他说哈，骄傲这个罪哈，就说我们犯的越多，我们越不喜欢别人也是一犯这个骄傲的罪。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呼朋引伴去做一件坏事，但是我们不会呼朋引伴呢去做一件大家都在骄傲的事情。因为呢，骄傲本身呢就是竞争，我要比你好一点， 我要比你优越一点，所以呢我不会呼朋引伴呢去，因为我就是要表现出我比你好啊，那我怎么还呼朋引伴我们去犯这个骄傲的这个大罪呢？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呢，我们可以仔细的去思想骄傲本身有哪些的特质，那你想不出来对不对啊？想不出来，因为呢许多时候我们对这个骄傲的观念有时候迷迷糊糊的，我们只是觉得说啊，把骄傲限定在某几个我们知道的范围，就是说啊，我讲话很夸张，我喜欢 show off 啊，我钱很多啊，我开车很大啊，我房子住很大，什么我们都只会往这样方向去想，对不对啊？这个啊，但是呢我们想想，在保罗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呢，他就讲到说，那种骄傲跟自夸呢，就带来那个教会的结党跟纷争嘛，哈。所以他就教导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你不可夸口，不可自高自大，你不要看重这个人，轻看那个人，啊。所以这是他对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一个教导。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来明白骄傲的一个本质？在箴言十三章第十节他说，骄傲直起争竞。所以呢在这里面呢 C.S. Lewis 说，骄傲的本身是一个竞争，是一个竞争，它的本质是一个竞争。所以我们有时候没办法了解骄傲，那我们就来看相反的，那相反就是什么？谦卑，对不对？骄傲跟谦卑的相反。所以 Tim Keller 呢，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忘我的自由》啊，《忘我的自由》呢，就在讲到说，你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自由啊？你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自由？所以呢，他首先呢，他就说，被神恩典改变的心有什么标记？被神的恩典改变的心有什么标记？那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啊，在啊。听一个先知书的一个讲论的时候呢，他讲到说啊，恩典是本钱。那我就想到说，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讲到说，一个主人要离开家，对不对？他就把三个仆人叫来，就给你五千、两千、一千，叫他们去投资生利嘛。那一般呢，我们会从啊恩赐服侍的角度来讲这一段经文，但其实当我在思考的时候，我觉得说，恩典是本钱，神把恩典给了我们，要我们去投资生利，啊，就好像以弗所书讲的，就是说按我们每一个人信心的大小给我们这个恩典，对不对？好，那我拿到了这个恩典，我怎么样在我的身上投资生利呢？原来就是我自己的个性品格要怎么样活出来。活出来以后就给人家看见说你的恩典产生了一个效果啊，而不是把它埋在地里面。所以如果我们得到神的恩典，我们的整个人的生活，我们的品格个性都没有改变的话，那就等于是把这个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埋在土里面，一点处理都没有。好，所以呢我们了解这件事以后呢，那当我在看这个 Tim Keller 在讲忘我的自由的时候呢，他就首先告诉我们说，你要去发掘人类自我的天然真相，你要去认清楚自己。他讲了四个重点，一个是空虚，一个是痛苦，一个是忙碌，一个是脆弱。好，没关系，我只要重点放在忙碌上面。我们在忙什么？我们说我们每天都很忙，他这里面讲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话，我们每天忙着做比较跟自夸。好，我不晓得真正的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在啊，在做这些事情呢？忙着在做比较和自夸，因为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个骄傲，都要觉得我比别人家优越。我要是这个啊体力不好，比不上别人，那我就拿别的事情觉得说 I'm better than you。那我至少要怎么样？我要找一个东西出来，来肯定我自己呢是有价值的，肯定自己是不输你们的。这就是什么？骄傲的心开始在发作，就是一个增进的行为，一个竞争的心态。那因为有了这个竞争的心态呢，就难免就会影响你对别人的看法。所以呢他自我忘我的自由里面就讲到第二点，叫做自我观感的转变。他说你先认清你自己，然后你才能够有自我观感的改变。他说观感的改变呢，我们通常会遇到一个陷阱，一个陷阱呢就是我从别人的观感来定义我自己，从别人的观感来定义我自己。第二个呢，就是我从自己的观感来定义我自己，啊，定义我自己。所以这个是一个陷阱。那第三个陷阱呢，就是说我会因为罪呢 来作为我的 identity， 哇，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犯了很多的错，整天呢自怨自叹啊，自卑，那就变成我的 identity。 或者呢把我的成就啊，我事业很成功，我这个什么样很成功，我用这个成就呢作为我的 identity， 把它连结在一起。他说这种自我观感的改变都是错误的，他只有一个自我观感的改变才是对的。这就是我现在要讲的主题，这个叫做从福音而产生的谦卑。啊，我们通常说谦卑是什么？谦卑就是啊，没有啦，谦卑就是这个没有啦，我没有比你好啦，我们都是这样子哈。那这个不叫做真正的谦卑。所以我们来仔细来看这一点，因为我们讲到骄傲为什么是列国审判的一个原因。那我先来讲谦卑到底是真正是什么事情。谦卑不是说我跟他说你好，我没有比你好啦，啊，不是这样子的客气啊，我孩子功课不怎么样啊，我也不是这样子的客气，而是从福音产生的谦卑。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好，他说真正能够从福音产生的谦卑，它的本质不是把自己想得太高或太低，而是更少的想到自己。啊，你要听清楚这句话，更少的想到自己。所以从福音产生的谦卑呢，是更少想到自己，更多的想到别人。啊，更多的想到别人。所以呢，不需要把每一件事情都跟自己呢相连结。因此，因为我更少想到自己呢，我才会得到忘我的自由。所以他为什么讲说骄傲是大罪？因为骄傲的根源呢，会生出贪心、竞争，会生出敌视。因为当我认为我比你好的时候呢，我就开始用错误的眼光看你，那我就用错误的眼光在看神，同时呢，我用错误的眼光来看自己。所以他说，谦卑我们要更少想到自己的眼光，因此我就更多的注意到别人的需要，更会去关心他。好，讲这一点呢，跟我今天讲以赛亚书有什么关联？当我回到第一章的时候，再回到以赛亚书第一章，对犹大的指责是悖逆神，对不对？那请问悖逆神的具体行为是什么？这里讲的不清楚。悖逆神的具体行为是什么？那我说，哎，那我看不到悖逆神的具体行为。我们通常就讲说，啊，那就拜偶像啦，啊，什么这个过火啦，啊，献婴孩啦。我们通常想讲这些事情，不敬拜耶和华。那我们从一个归正的角度教导，就说那这一个以赛亚书第一章呢，他一开始他警告完你们悖逆神以后，他教他们做什么？他说你们要悔改归向，你们要归正。归正做什么？他归正呢是在哪里？在16节跟17节，他说你们要止住作恶。好，那我就不作恶了。不作恶以后下面叫你做什么？哦，下面叫我们要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给寡妇辩屈。这些是不是都为别人在做事情？所以他是在指责说，当你把眼光都看在自己的时候，你就看不见这些贫穷的人的需要。所以你现在要把你的眼光看到这些贫穷人别人的需要，这些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那你自己呢少看你自己，那这个时候呢才是一个回转不悖逆的一个具体行为。好，那这里面我们就看见说，学习行善的一个目的就是少看自己多看别人。那在新约圣经有没有这样的教导？新约圣经有这样教导。我们常常在读以弗所书，对不对？好，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对不对？啊，不是靠行为，免得我们自夸，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能停在第九节，我们要进入第十节。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他说：“我们都是基督的工作，为了叫我们做什么？神拯救我们，为了叫我们行善，为我们叫我们行善。”所以你看到，在新约的教导是让我们成为一个良善，旧约的教导也是告诉他们说，你要止住作恶，然后你要学习行善。要追求公平公义。那在同一个时期，跟以赛亚同一个时期的一个先知，就是叫弥迦。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是我们很熟悉，也是啊唱的一首诗歌，叫我们要怎么样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所以我们就看到说， 在旧约是这样教导，新约也是这样教导。他说我们不要做一个骄傲的人，因为骄傲直起增进，我们要做谦卑的人。谦卑不是很客气的说我不行，谦卑呢是怎么样，少看自己，多看别人。当我多看别人的时候呢，我们就学会了恩慈待人的心态啊。所以呢就这怎么样，就是我刚刚讲的，神把一个恩典给你做本钱，对不对？投资生意的结果就是要我们成为那样子的人啊，那样子的人。所以当我们仔细再去思想整个啊福音观，整个耶稣所教我们的啊，经常我们在这里讲神学，对不对啊？所以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在谈神学的时候呢，其实每一个人在你们心里面都有一个神学观，你的神学观怎么样活出来，就代表说你的神学观呢，说表现出来你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学家。所以呢，你对圣经如果理解只是啊不是很清楚的时候，你的活出来的神学观自然就不够完整。所以我们对，不是说学习神学不好，学习神学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是一个 tool， 帮助我们了解我们怎么样把圣经的话语能够应用出来。所以应用出来就是恩典做本钱，我们投资生利的结果。这个生利的结果也是圣经一再讲的，我们要结果子，我们要圣灵酒果，我们要啊跟神连结做葡萄树。这些呢我们怎么样放在一起，我们就明白原来神要我们过的是一个有和谐关系的生活。比如说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他要离开以前，他求一件事情，他说求门徒要合一，对不对？他求门徒要合一，他知道什么？大家都不合一，所以他求门徒要合一。他说合一呢，就像我跟父那样子的关系，所以希望呢，我们大家就像那样子的一个关系。所以在创世纪，神说按照他的形体，他是用复数来讲，按照他的形体来造人。原来呢，他造我们的时候就是要给我们有个和谐的关系。所以这个和谐的关系怎么样呢？我们没有，我们啊，我们对这个关系是在忍受还是在享受？啊，许多时候我们在忍受这个关系，我们不是在享受这个关系啊。所以这里面呢，告诉我们一个重点：只有少看自己，多看别人，你才会进入这个关系里面。这就是整个圣经一贯的在教导，他说我们要学习做一个谦卑的功课。所以这里面啊，我特别要提的就是说，为什么骄傲在列邦国家里面审判是一个 big deal， 是一个 big deal。 而且呢，从 C.S. Lewis 在这里面讲，我以前也没有注意，原来骄傲被当成一个大罪来处理啊，大罪可以，你可以去再去仔细的读一读。所以这里面啊，我们了解了这个以后呢，我们当然进来再看以赛亚书的时候呢，我们从审判当中看见神预备了救恩，他要来在审判当中要更新全地及他的子民的这件事情上。如果我们今天都没有改变自己啊，我们通常所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说，我们碰到一个忍耐不住冲突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最不愿意做的就是改变自己。我们以为呢，别的 solution 进来呢，就会改善这个关系，不会的。只有改变自己呢，才会改变这个关系。所以在这里面，神要更新我们，更新我们。我们通常就说啊，我做不到，等我有一天上天堂以后，我就 be perfect。啊，我都不太晓得说，真的会那一天呢，我就会是这样的一个人吗？还是神造我们在这个地上得到恩典，我们这一段路程就是尽量的去操练自己，所以给我们一个提醒。所以我们从这个以赛亚书学习到这些以后，对我们来说，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从历史去认识神，对不对？从这里面所讲，从历史认识神，从这里面讲到说，神是以色列的圣者啊。以色列圣者在利未记我们学习到，他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我们上次也提到圣洁是什么，圣洁就是按照神所定的律法诫命，按照那个约的关系来跟神维持关系，这就是圣洁啊。结果这个关系被破坏了，神没有完全弃绝以色列， 圣经我们一直在读，说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神会作为他们的拯救者跟救赎者。所以以赛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说新的拯救啊。以赛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说亚未拯救，亚未拯救。所以以赛亚书呢，就讲出这个新的拯救里面。所以第一个拯救是亚哈斯的拯救，第二个就是西西家的拯救，第三个呢就是巴比伦被掳归回，第四个当然就是弥赛亚的一个拯救。我们就看见以赛亚书呢，就是在 present 这件事情。所以贯穿全本书一个主题呢，就讲到说人的罪，堕落的这个人。好，到这里呢结束以后，我们就开始要进入28章。那28章呢到33章，他就用这个犹大的六个祸灾啊，是一个谴责信息的一个 group， 一个集合，要来谴责犹大这个国家。那这里面当然也说明祸灾的原因，也说明神的权柄，也说明结果，对不对？那我就想到说，当我们读这几章，28章到33章六个祸灾呢，所以呢我就把它跟这个葡萄园之歌以赛亚书第五章也有六个祸灾啊，马太福音23章13到36节，耶稣对文士法人说，法利赛人说，七个有祸了。所以我就把这些呢做一个比较，来看看，那你就把它比较一下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先来看以赛亚书第五章哈，他讲到了有六个祸灾。以赛亚书第五章，他第一个呢，他讲什么啊？第一个祸灾呢在五章八节，他说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的，以致不留余地，只顾自己独居居啊境内的啊，这种第一个祸灾是什么？只顾自己发财嘛，贪心不怜悯穷人的啊，这个第一个祸灾是这样子。那第二个祸灾呢，就是喝酒喝到深夜的啊，喝酒喝到深夜呢，就是他这里面讲，就是说不顾念神的作为的人，只顾自己，不管啊。不顾念神的作为。那第三个祸灾呢是在五章十八节，是那些我们结啊呼朋引伴一起去做罪恶的事情的人啊，第三个祸灾。那第四个祸灾呢是在五章二十节呢，就是那些颠倒是非黑白啊，以暗为光以光为暗，颠倒是非黑白的人，不公平不公义的人。那第五个祸灾呢，就是那些自以为有智慧啊很聪明的人，这就是什么？骄傲的人啊。那第六个祸灾呢是什么？这些受贿赂不公平的人。好，这就是对犹大指责的六个祸灾，对不对？那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呢，他怎么样指责他们的祸灾。第一个祸灾他在讲以法莲怎么样住在肥美谷的山上，有没有钱？有钱。他们心里高傲，对不对？他们所夸的冠冕将就要像凋谢的花一样啊，所以呢他指责以法莲是怎么样高傲的酒徒啊，这是第一个祸灾。那第二个呢，第二个祸灾在哪里啊？耶路撒冷昏暗，在第二十九章啊，他说耶路撒冷呢昏暗昏迷，他指责他们是怎么样有口无心的敬拜啊，有口无心的敬拜。好，再来呢下面这个祸灾，这二十九章十五节，他指责的是那些暗中行事的人，说我做的事情神都不知道，看不见我在做什么。那我们就想到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对不对？神从远处就知道我们的意念，舌头上的话一句还没说神都知道，怎么会不知道你暗中在做什么？好，那第四个祸灾呢在三十章啊，他说啊，你不要跟埃及结盟，跟埃及结盟你有祸了啊。他说你要专心等候耶和华，十五节跟十八节，他说你要专心等候，当云开雾散的时候，你就看见神在帮助你。你跟埃及结盟有什么祸呢啊？所以你找错帮忙的对象。那下面呢，下面这个祸灾呢，第五个呢是在三十一章啊，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依赖马匹有祸了。他说你依赖，三十一章三节说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啊、他们的马不过是血是肉啊，并不是灵。他说你 你去啊、倚靠那些人对你一点用都没有，你要倚靠的是神。他告诉他们说，你们的祸是什么？错误的盼望，错误的盼望。那最后一个呢，是在讲亚述国的诡诈啊，是在第33章啊。讲完亚述国的诡诈，他说：“你看看，你要去跟亚述结盟，你所倚靠的人必被折断，你所惧怕的人也必不见，你还相信吗？你还相信吗？”好，所以从讲完这个六章啊六个祸灾以后呢，33章第二节开始呢，就开始讲向神祷告啊，向神祷告。那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3章，他对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呢说七个有祸是什么？如果你啊有时间呢，你可以回去把它做个表比较一下，然后看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第一个呢，23章13节，他说你们有祸了，为什么？因为你们拦阻人进天国。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拦阻人进天国？意思就是说我们使人跌倒，使人跌倒。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说话，我们的做事情会使人跌倒啊，使人跌倒就不来教会了。好，所以我们也要很小心啊。第二个呢，有祸的是什么？他使人走向灭亡啊，使人走向灭亡。啊，那是15节啊。另外一个有祸呢，啊，23章14节是在补述十三节的哈。然后23章15节呢，他说你们有祸了，是因为你们啊使人走向灭亡，就是错误的教导呢，使人进入灭亡里面。啊，再来呢，下面呢这个有祸呢，是说拜金子多于敬拜神的人有祸了。啊，在下面呢这个有祸是说，你只有啊，要过来23章23节，你只有献上这些外在的东西呢，但是你里面那些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的人，你是有祸了。好，在下面的有祸呢，就是你主注重外面假冒为善的行为，里面内心呢却装满了勒索和放荡，内心污秽的人有祸了。在下面呢有祸，就是说你们呢好像外面坟墓外面整理的漂漂亮亮，又是草又是花啊，但是不知道呢你们啊里面就好像打开的坟墓一样，打开的坟墓是怎么样？又难看又有臭味嘛啊，所以里面就是这样子的人。所以当我们读完了这段经，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检查的是，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呢，我们有哪一个祸灾掉在我们的身上啊，就像保罗身上那根刺使他不自高自大，那我们来检查一下我们身上有哪一根刺使我们呢不会骄傲，所以我们不会骄傲，所以我们能够看见分辨，我们就去虚心的学习。如果这个功课学不会，神就不停的再把这个功课给你学，因此你就白白受苦，一直到你这个学会这个功课为止。好，那下面呢就34章35章呢就开始讲到说，这个罪恶的大地必定要受到审判啊，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要被审判。那么我在啊最近都是到这个学生团契去服侍，然后我就跟啊都是在跟慕道友在谈话，其中我跟他们谈一件事情，我就问他说，你喜欢现在的社会秩序吗？你喜欢现在社会秩序吗？当然他们第一个想到就是中国的社会秩序，对不对啊，混乱或者是黑心商品，台湾也有这样子的情形。那我们讲啊，我们来美国以后这个生活秩序很好了，我们是不是这样想法？美国秩序不错，但是呢不好的秩序是你没有碰到而已，同意吗？星期六我跟师母去 Jacksonville North Carolina 靠近海边，有一个29岁的女孩生了一个儿子，那个儿子5个月，她的男朋友25岁，这个女孩被男朋友勒死，她的儿子也死了。好，所以去跟她做葬礼，父母亲从山东来，这是独女啊，妈妈也来照顾孩子，照顾这个孙子，照顾3个月刚走啊， 就7月18号就发生这个事情，母子被男朋友打死，不晓得原因，没有 release 原因，但是我想怒气争吵肯定跑不掉的，因为他说男朋友的背后有刺了几刀，很可能就是怒气争吵的结果啊，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原因，警方也没有 release， 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就说我们觉得我们住在一个生活秩序不错的地方啊，但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自己也是在产生混乱秩序的那个人？因为我们的啊行为，我们的 attitude， 对，张妈妈谢谢你，因为我们的 attitude， 我们会影响别人，对不对？啊，我们在家里面吵架以后呢，我们去上班就影响我的同事。啊，同事看见这个生气的人来，然后讲话一不小心呢，啊，就可能情绪就上来了，啊，那一天可能就跟同事不高兴了，然后去超级市场买东西，可能啊看见卡西尔动作慢一点，心情也不好了，去餐厅吃饭，啊，这个 waiter waitress 招待不好了，可能，所以呢，你一个坏情绪呢，你好像 chain reaction 一样，你会怎么样带动你旁边的人，产生一个什么样混乱的秩序。所以神造我们是要给我们住在一个美好的秩序里面，就像我上次讲，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这个智慧就是有活在一个秩序里面，但是因为我们一直有问题，我们一直有问题，所以我们一直因为我们的情绪，我也是常常这样子，因为我们的情绪，我们带出一个破坏秩序的事情啊。所以我在跟牧道友讲，我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一个 contributor， 我们一直在不停的替这个社会秩序，我们丢一些变数进去，我们也在感染别人，所以我们是不是能够每天跟随主活出一个新秩序的生活，就是神原先造我们的祝福啊，就变得很重要。所以在35章他就讲，他说神的福气必要临到受管教的人啊，35章，然后第8节第10节就说，只有俗民在那里行走，只有俗民在那里行走。然后完了以后呢，36章到39章呢，就是这一段历史的故事。那我们相信啊，我们在读历史书的时候，都已经读到了这一段西西家的这一个啊，跟亚述王被亚述王亚拿基利攻打的这个情形啊，以及他。啊，病得到医治，然后神又多给他15年的生命，结果呢，他到39章说他抢夺神的荣耀，他向巴比伦夸耀自己的财富，结果就怎么样，引狼入室啊，引狼入室。好，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些事情以后呢，啊，我们下一个礼拜呢就进入以赛亚书的最后一个部分，从40章一直到66章。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带回家思考的，就是说，我们从这个先知书里面学到什么功课，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生活上的帮助。